请委员搬到讨二之一。这是有关讨论案第二案，有关辉瑞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新成分新药的麦洛塔五 mg 的注射液纳入天猫集团，它的适应症是新诊断或首次复发支气异肾三阳性 NL 的成人病人，厂商建议价是每小瓶22万元。厂商建议的资料里面，厂商预估本品的使用人数为第一年25人至第五年的47人。那药费财务影响的话是第一年的2400万到第五年的4500万。那再请委员翻页，在三大 HTA 的组织建议情形里面，加拿大跟澳洲 PFIC 跟英国的 NICE 都建议有条件的给付本案药品。那在国际药价方面，在十国中位价是24,614元，那十国最低价是40,223元。那请委员再翻页，在健保署意见里面是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以临床试验来讲，在对比标准化加上菌促使酶和欧洲麦马伽麦型标准化疗治疗原发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成人病人里面，它的与标准化疗的对照组相较于无事件存活率的优势是13.6个月以上8.5个月。那在新药类别的话是属于第二 A 类的新药，合价方式是采剂量疗程比例法，以 Veclexta 100mg 为参考品。那本案药品总疗程需使用5瓶，核准本药品是健保支付，价为每瓶17,676元。那预算来源是属于新医疗科技。那在健保财务评估方面，以 HTA 评估报告预估本品使用的纳入第一年是约29人到第五年的52人。那药费财务影响的话是第一年2300万元到第五年的4000万元。以上说明。
好，谢谢。还是请柯医师帮我补充，谢谢。
好，那大家好，不好意思，又是我。那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其实是一个anti-CD33 的 monoclonal antibody， 它后面附带有一个毒性的化学物质，所以它是所谓的 antibody drug conjugate。那它所使用的适应症是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如果是在这个病的那个这个药物的适应症，它是适用在用标准诱导化学治疗，也就是引大菌替莫舒拉米的时候呢，跟诱导性的化学治疗合并使用。那它的临床试验就是其实是标准的诱导化学治疗 versus 标准的诱导化学治疗加上这个药物。那其实它的临床试验看起来病患我看可以在第八章之内的，其实可以看到它的 data。其实第一点是我们看到它的两组，它的对照实验看起来的话，全体病人的 event free survival 其实是有明显的延长。不过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 event free survival， 我可能会喜欢看的是另外一个指标，因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一个 potentially curable 的 disease。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 EFS 的长度，不如看大概2年到3年左右病患 remain on event free survival 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可能就代表说我们是可以治愈这个疾病的比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组的对照组其实它差异就会更大，因为假如是有使用这个药物，它的 event free survival 的比例大概在2年到3年，大概是可能是30%。然后我是没有使用这个药物的病人，那可能就会低到15%左右，所以它基本上大概可以提供我们大概全体的病人大概有15%的一个 survival 的一个 difference， 而且是 curative 的 difference。而如果说因为这个药物其实基本上它看起来，大家可以看到第八章的这个 slide， 我们如果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依照预后它再去区分做两个 group， 一个是较佳的病人，另外一个是较差的病人的话呢，其实它两组的差异可以看到，在较佳的这群病人呢，实际上它是这个药物的效果会更明显，那在较差的这个病人，其实它的用药物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是变得比较不明显。那主要的差距是第一个是我想是因为这个药物在比较差口的东西的病人，其实他可能对病人疾病的控制会比较差。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是 poor prognosis 的这些病人呢，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几乎所有病人都会建议去做造血单细胞移植。那有造血单细胞移植这个 phase 加进来之后呢，其实前面有没有这个药物的辅助治疗其实差异就不会太大。不过这件事情在 prognosis 比较好的病人就不一样了。 因为 prognosis 比较好的这些病人，如果他在治疗之后能够一直维持 event free survival， 这些病人其实上是不需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而只有在病人发生复发之后呢，才会发生需要接受干细胞移植。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病患的族群 focus 在 prognosis 比较好的这种风险比较 good risk 的病人呢，其实这个药物呢它的差异就会更明显，因为它在两年到三年的 event free survival 比例会提高到大概 50% 到 60%， 而 control 组大概也是还是约 remain 在 10% 到 20% 左右。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就是完全 focus 在 good risk 的这个 group 的话呢，其实它的带给我们的好处是可能会有 30% 左右的病人呢，因为加上了这个药物，它就不再需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个相对复杂而且具有一定程度死亡的机会的一个治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基本上基于这样子的效益的评估呢，又考虑到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实际上我在 frontline 的 treatment 我们能够提供的 additional 的一个 target therapy 的一个药物治疗，其实上相对来讲不多，目前为止都只有化学治疗，所以我们建议是可以考虑几步。那如果要考虑几步的话，接下来我们考虑的可能就是 price。Price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药物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历史是，其实这个药物在西元1999年就上市了。这个药物刚上市的时候，它的适应症是使用在 relapse 跟 refractory 的 acute myeloid leukemia 就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而且它当时上市的时候呢，是用的比较高剂量，而且是单独使用的一个状况来使用。不过这药物使用了两年到三年之后，发觉在这样的一个高剂量的一个使用之下呢，病患的疾病的确可以得到相对好的控制，可是后续发生 cytopenia 就是细胞就它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没有办法恢复的比例其实上变得很高。所以这个药物在这种 relapse refractory 的适应症，而且单独使用这个适应症呢，大概在2004还2005的时候呢，就被美国的 FDA 跟欧盟撤销许可证，因为它的 risk 相对比较高。不过呢，当时只有日本留下来，所以然后这个药物大概在新的临床试验大概是在3到5年之前做完，这个时候它在美国跟欧盟才重新上市，而且它的适应症是往前移，而且剂量下降，而且是采用一个辅助治疗的方式，所以毒性明显就好非常就小非常多，那也在这个方向得到了比较好的治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七页的这个十国药价会有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如果把日本拿开，剩下所有的价格都很高，就日本的价格很低，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适应症跟其他国家的适应症是长得不太一样的，因为日本多了一个 relapse refractory 单独使用的适应症，所以它相对上来讲又经过20年的一个 experience， 所以价格就变得相当低。所以呢，我们在考虑合价的时候呢，那因为考虑到我们基本上现在核准的这个适应症其实上是比照美国跟欧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希望用美国跟欧盟的模式去做合价。那当然第一个看到是澳洲的中位价相对是比较低，不过因为这样子我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国最低价的方式，所以我们最后采取的方式是用另外一个在第一线治疗的标靶治疗药物 Venetoclax 当作它的一个合价参考品，那用疗程剂量比例法的状况去换算，那美元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7万左右，那跟澳洲的价格其实差不多，那比澳洲价格还要低一点。那后面我们的给付规范就是其实基本上是依照病患的临床试验这个他的临床试验的设计来设计他的使用规范，那唯一不同的是我们限制在细胞遗传学风险等级比较下，就是刚才我提出的，就是一群比较好效用的病人，而且这群病人可以明显的慰抚病人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风险的一个病人来使用，所以大致上来讲我们的设定就是这样。以上报告。
好，谢谢柯医师，那我们这个案子就开放大家来做讨论，那各位代表必须要随行。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健保组意见通过，那我们进到下一个案，第四案。